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佛还灵。员外普师遭雷劈，投为太子佛还灵。在大陆的寺庙，有的是十方寺庙，各处僧侣都可以挂单，还有一种是自修庵，就是这座庙是某个人出资建造的，有的人建造一个庵自己修行，也有人是送给其他修道者修行。这种自修庵没有其他的人会在这里做功德，因为那是私人的庙，不是公众出钱造的。现在我跟大家讲一则故事，这故事就发生在一个自修庵。一，员外普师变贫穷。从前乡下有位大善人，大家都叫他老员外。这个老员外上一代修了个庙，供养出家人住在里头用功，一直到他这一代，这个自修庵因为经过的时间久，风吹日晒，已经破破烂烂了。破烂了总要修啊，不然里头的修道人怎么住呢？但因为这个老员外平时没限量的做善事，做得自己都穷了，现在寺庙要整修怎么办呢？他就想，我这个庙不能再做私人的庙了，把它贡献给乡里，给邻近大家共同来修吧。他就集合邻里乡镇的人，请大家到庙里来，他希望大家出钱把这个庙修好，以后这庙就算是公有的。这一天，临近镇里的人都到这个庙里来，大家来就是要上功德的嘛。那么大家吃过了茶，个人都要拿笔写功德经，但这个庙总是这位老员外的，大家客气，还是让他先签第一笔，由他写过了大家再写。住持师父把功德簿拿出来，恭恭敬敬地请老员外先写。老员外拿到笔一写，就写了个100两，在他心中是要大家出钱的，因为自己没钱了嘛，还写个什么？但在这个情况下，没钱又被逼得要写，他想写个1两就好了，可能善事做惯了，常识百两百两千两千两的写，所以一写就写了一个100两，真是乍贫难改旧家风。这位住持一看很欢喜，他想，这个寺庙只是修修补补嘛，哪里要100两啊，60-70两就够了，有100两银子要把它拆掉重建也可以啊。就说，老员外已经写了100两，够了，你们都用不着拿钱出来了。怕出钱的人一阵欢喜，老员外实在没有钱了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哪有100两银子呢？但富贵人家总是富贵人家，这就是俗语说的，烂船还有3000钉，好像船是烂了，可是船上的钉还有3000根呢。这个老员外是穷了，但100两银子也是有的。怎么样有呢？就是他把自己居住的房屋卖掉，当然100两是充足有余的。房子卖掉了，卖了100两银子来修寺。但这时候老员外才想到事情严重了，房子卖掉我自己住哪里呢？这位老员外没地方住了，变得伶仃孤苦，真是贫无饭吃，穷无屋住。这座寺庙的住持师父知道了这件事儿，就跟他说，你这样一位大施主，连自己房子都卖了来修寺，现在没地方住，那请你到寺庙里来住好了。老员外说，我是做功德的，怎么能到寺庙里住呢？我没资格住啊。住持师父就讲，那你不要上100两嘛，你上90两就好了，留个10两自己造个房子住还可以的。不要，我要做功德就是100两。 那你就住庙里好了。老员外既然没地方住，最后还是住到寺庙里来了。二，老来眼瞎遭雷打。这位老员外住在庙里，经过两年的时间，他的眼睛就瞎了。眼睛好的时候，他照应自己还可以，眼睛瞎了还要有人来照应，这不用说，寺里的人都欢喜照应他的。另有一件事，老员外在他们乡下是个修桥铺路的大善人，有一座他过去修的桥现在已经坏了，桥就是路嘛，人人都要走那一条路，没有桥怎么通行呢？附近的父老乡亲都知道，这位老人家做善事做到贫穷了，现在不能再等他来修，没有人来救就要自救了。贫穷不自救就是慢性自杀，合力则人定胜天。所以这个乡镇的人在万难之中，大家就合力把这座桥修好了。桥修好了要上梁，乡亲父老还是念旧的。这座桥过去是老员外修的，现在我们带他把桥修好，如今要上梁了，还是请这位老人家来上梁吧。桥上梁就是桥的中间铺上最后一块石头，表示这桥完全修成功了。这座桥要上梁是一件大事，住在周围乡镇的人都来贺喜。这天本来天气很好的，但当老员外把梁一上好，不料天有不测风云，忽然之间大风大雨大雷交加，大雨下个不停，大雷响得震慑虚空，这无情大雷轰隆一声竟然把老员外打死了。不得了，天雷无眼啦，怎么乱打人？周围远近百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善人，世间一般人都讲，被雷打死的决定是忤逆不孝的大坏蛋，怎么大善人还被雷打死了？这事儿令他们感觉太没有道理了，大家心里都很愤恨。老员外家几代人都乐善好施，这样的大善人还遭这个恶报，那善事都不要做了，做了没有好报吗？大家对这件事儿心里都非常不服气。三，钦差奉写佛不灵。桥是路嘛，当然桥上的人是川流不息，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，在前面远远的地方来了一座八人抬的大轿子要过路。这轿子里是什么人呢？原来是皇家的钦差大臣。这老员外被雷打死就跪在那里，大家想帮他安葬，可是看他跪在那里不动，在场的人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刚好钦差大臣办事就从这里经过，大家把这件事儿讲给他听。这钦差大臣一听，心里头也很是愤恨，顺手拿个笔，在被雷打死的老员外手中写了三个字，佛不灵。佛法讲因果，但这是什么因果呢？像这样做善事的人还没有得到佛的保佑，那佛陀讲的话都不灵了，所以他写了佛不灵三个字，以表心中不满，写完后执笔就走了。四，头为太子佛还灵。钦差大臣办完事就要回皇宫向皇上交差，经过三五天之后，他回宫见到了皇帝，讲在民间所见所闻，就把这件事儿讲给皇帝听。皇帝心中一感不解，巧的是皇后在三五天前生了一个皇太子，这个孩子一出世昼夜都是哭哭啼啼，用尽了方法都没有办法让这位小皇子不哭。皇帝就叫这人把孩子抱出来给钦差大臣看，小皇太子一抱出来，钦差大臣自自然然地就摸他的头，再摸摸他的手， 把小手掰开，竟然看到自己写的那三个字佛不灵。惊愕之余，赶紧拿笔在不字旁边加了个走之旁，就这样变成了孩子。他一写佛还灵，小皇太子就不哭了，不但不哭还笑起来了。你看微妙不微妙？帮他加这个走之字边，他就笑起来，本来写佛不灵，他哭啊。五，众报亲受因果名。这故事我小时候听到的。我们现在拿佛法的三世因果评定一下。这位大善人晚年竟然眼瞎又遭雷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重报转轻受，远报转近受。我常讲，人没有百分百的善，也没有百分百的恶。这位老员外往昔之中造了眼瞎的恶业，这个恶业本来要招感一生的瞎报，但因为他做大善事，所以今生到老了眼睛才瞎。当然眼睛瞎是很苦的，但已经老年了才瞎个几年，如果不是这一世重报转轻受，远报转近受，等来生再做瞎子啊，那恐怕要瞎一辈子，多可怕呀。这位大善人往昔之中确乎忤逆也做过，所以要遭雷打的恶报。如果他转世成一个青年才被雷打死，那太可怜了。你看他在这一世中就把三世的罪报给受完了，投胎做了皇太子。这说明行善终究有好报，作恶终究要受恶报呀。不论造了善业恶业，修什么因就有什么果。佛法讲的因果决定不会欺人的，善人遭遇不好的报是往昔罪业所感，恶人还生活的一切如意，那是他往昔有善业在。当知善恶都会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辰未到。是个恶人决定会遭恶报，你不要看他现在是好。大家要相信因果，更要明白因果不同时，这样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苦难，都会感到安乐自在，不会愤恨而不平了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名医家中没有鬼，无上医王因病与药，弥陀圣号阿伽陀药。学医的人如果医术不高明，能把病人治好吗？把人的病治好是应该的，治不好甚至治死了怎么办呢？说到这个地方，我想到一个笑话。有一户人家就生了这么一个宝贝儿子。有一天这儿子生了病，要去找医生，当然要找个名医哦。如何判断是名医呢？就是看看这个医生家里有没有鬼，要是没鬼就是名医，有鬼就是盲医，因为他把人家活活给医死了，变成横死的鬼。这户人家找了阴阳眼的人来看，看到各家的医生家里都是满屋子的鬼，好不容易找到某位医生家，就只看到一个鬼。照常理推断，这个医生应该算是好的，只有医死一个人。目前没有见到一个医生家里清清静静的，只有这家的鬼最少，只有一个。好吧，就请这个医生帮宝贝儿子看病。可是看了病吃了药不到三天，病没好，儿子却死了。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宝贝儿子给医死了。再跑去问问看，调查调查，原来这个医生啊只看过一个病人，儿子就是第二个病人。佛陀是无上医王，能因病与药，对什么根基就说什么法。但我们未开道眼，不识人的根性， 想要说法度众生怎么办呢？佛陀有戒定慧三学的药，来治众生贪嗔痴三毒的病，这是普通之药。释迦佛还介绍了一贴特效药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圣号是万病总治的阿伽陀药，所有的病都能医，犹如华佗妙手，病入膏肓亦可救。这药啊，绝对是最好的妙药，大家好好的服吧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无条件的济贫。解难救贫大善人，良善慈济现世报。有智慧的富人知道要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你做个大善人，救人的苦难，大家都感谢你，那多么好啊。假如做个守财奴，钱多就有人恭敬你吗？不见得吧。说到这地方，我自自然然回想到我家乡有个大善人，那大概是1920年的事吧。这户人家非常富有，虽然他家里没有人做官，可是在当地他比菩萨都还灵。地方上凡是解不开的事，为难的事，不管大小，到他手中就解决了。他还有一个令人最感佩的事，他把所有的租谷都保存在仓库里，到了冬季或穷荒之时，就将仓库的谷米拿来救济穷人，无条件的济贫。一直到了南北兵交战时，北兵到了我的家乡，北兵比较随便，到哪里就乱拿人家的东西。这个富有的人家一家子逃难去了，附近居民就到他家里护着这栋大房子，整栋房子前后都是人，军队一来想靠近他家，所有的村民都跪下来求情，你们千万不能破坏这个家，动了他家等于杀害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完全就靠这一家呀。北兵每到一处就洗劫那个地方，只有他家没有被破坏。战争结束，大善人回来了，家里依旧还是那样完好。不要讲升天，行善现前就有这些良善的报应。如果他是个守财奴，平时一毛不拔，甚至放高利贷，那这一次经过北兵一来，他什么也没有了。可见慈悲救济就是有这么大的好处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乞丐婆供观音，狗食也可止饥火，贫穷布施不为难。回想我在家乡的时候，当时人们生活很苦，每年都有逃荒的。什么是逃荒呢？就是没有收成，家中不能过活，到别处去求生存。我小时候出家的寺庙在路边，时常有逃荒的人到我们那里要饭吃。有一次来了一个逃荒的人，也是要饭吃，可是寺里实在是没有饭，他指着喂狗的破碗说，那不是饭吗？我一惊，那是狗吃的呀。他很坚持，不管，你拿给我吃。我说，狗吃的东西那么污秽，人怎么能吃呢？他要吃，我硬是不给他吃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狗吃的饭有什么脏的，还不是同人吃的饭一样，应该拿给他的，因为他饥火难熬嘛。在他看起来，那就是最好的东西了。同样也是在我的家乡，有一个乞丐婆，她没有家，晚上就在人家的稻草堆中过夜。你看她这样苦，但脑筋还很清楚，时常到我们寺庙 向观世音菩萨烧香磕头。那时我还小，我说，老婆婆啊，观世音菩萨哪里还要你买香来烧呢？香多得很呐，以前留下来满满都吃不好吗？他说，小师傅啊，像我这样苦，就是前生没有修，再不烧香求求观世音菩萨，今生苦，下一世还要苦啊。他会说这个话，那钱是哪来的？也是起来的。你看看，起来的钱还要买香供养观世音菩萨。有一次，我看到他向人乞讨钱，在哪里乞呢？在贫民窟。我说，老菩萨，你怎么到这里来要钱呢？这里的人不是同你一样苦吗？你到个有钱的人家要吗？他叹口气说，哎，小师傅，你哪里知道啊？你以为人家有钱就会给你吗？有钱人家关着门，你要是叫门，他听到了出来应门，不但没钱给你，还要骂你一顿。贫穷人家是苦，到了那里去，他要是在吃饭就会给你饭吃，没有饭还会给一个铜板。还是在贫穷人家才起得到，在有钱的人家里也起不到呀。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第一度是布施。说到布施，有钱的人才好布施，贫穷的人如何能布施呢？所谓贫穷布施难嘛。有钱的人布施是度他的悭贪，贫穷的人布施才能离贫穷之报。这不能怕难就不做，不做永远都贫穷，不布施就没有福德因缘，没有福德因缘做什么事都难，而且做不成。因果就是如此。大家听了不要以为要有钱才能布施，不是这样讲。贫穷布施的方法好多，只要你有智慧，有心要修福，就是没钱也能布施。贫穷人如何布施呢？优婆塞戒经说，一个人无论你如何的穷，穷到连立锥之地都没有，但你一针一线还是能布施的。你就是向人家讨饭，碗底总有点饭粒儿吧，甚至吃了饭，牙缝中也还有食物的残渣。只要你存个良心，把牙缝里的渣子剔出来布施给虫蚁，这都是大布施，不但能令他饱餐一顿，还能囤积起来。诸位，只要以慈悲心、怜悯心来布施，将来感果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佛受金枪马迈之报。天兵金枪伤佛足，马迈入口天庙位。佛家有句偈讲：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造了业，不但凡夫要受报，连佛陀也不能免除。大家可听过释迦世尊还受金枪马迈之报呢？说到释迦佛受金枪之报，这是往昔在一世，他身为比丘，有一回用针补衣服，而衣服的缝中有虱子，根本看不到，在无意中就戳死了虱子，这是无心而杀，非嗔心杀死的，不会堕地狱，但杀生是根本罪，虽无心杀，仍是要受报还命，将来对方也会误杀你。毕竟世尊已成佛，所以重报轻受，只是天兵作战时，一支金枪掉下来，戳伤了佛的脚趾，没有伤命。重报能转轻受，当然轻报也能转消无，因缘生因缘灭嘛。造了恶因， 你没有把它灭掉，终究还是要受报的，这是因果必然之理。真正有宿命通的善知识，知道哪个地方有债就要去还。像安息国的安世高法师，是位正果的圣僧，他的前身来到中国，是还故意杀的命债，这一世来中国，则是还误杀的命债。在业报还没有现前时，就要赶快解除，否则一到业报现前，你想解除也解不了。好像被冤家抓到了，你跪下来求他饶命，他不会饶你命。冤家路窄就是这样子，欠债还了就没事儿，债没有还，如果你同对方讲好了，对方不要你还债，这笔债也就没有了。再说佛陀为什么受马卖之报？世尊往昔曾为婆罗门，见信徒供养一老比丘微妙的饮食，就起嫉妒心，说沙门怎么能吃这么好呢？应该吃马麦才对。人家供僧求福，他说了这句话，所以到这一世成佛，还要受人供养马麦之报。就是在荒年时，有马夫来供养马所吃的麦，佛陀接受了供养。毕竟佛的福德不可思议，虽然旁人看佛吃的是粗食，可是佛吃起来就不一样。当佛吃马麦的时候，阿难看了心中很难过，佛就说，你不要难过，我拿一粒马麦给你吃吃看。阿难一尝，哦，这不是人间的味道，是天上的妙食之味啊。佛决定是福德无量，吃马麦只是受一个果报，但重报转轻受，因果就是如此。虽然成了佛还是要还报，不过这时还报没有痛苦，就好像贫穷人欠人家一万，他自己穷得无立锥之地，这一万块他怎么还呢？还不起，连一百块钱也还不起。等到他发了财，有了一个亿，还一万块钱的债算个什么呢？所以我们福慧要修得圆满，到时再受报也就没什么痛苦了。其实佛陀三业清净，哪有业报呢？有如此的果报现前，这乃是释迦佛的应化身，为令众生了知因果丝毫不昧而示现的。